好，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讲第一个佛典故事哈。我们还是因为这个佛典故事里面有特别提到陀罗尼这个三个字哈，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让大家了解陀罗尼的义理，所以呢，有旁征博引了一下。那么我们上次讲到，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讲到的菩萨呢。要具有四种的妙陀罗尼，也就是菩萨的法陀罗尼、菩萨的意陀罗尼、菩萨忍陀罗尼，然后最后一个是菩萨的咒陀罗尼。那这些呢，每一个陀罗尼呢，弥勒菩萨都特别冠上菩萨这个字眼。换句话说，这些都是菩萨所独有的。那我们上次呢，讲到的是菩萨咒陀罗尼，我们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弥勒菩萨说。菩萨有等持自在而宣说能除有情灾患之章句，令彼章句悉皆神验，无所唐捐。这个我们上次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说，菩萨呢会宣说这样的章句呢，透过自己的定力与神通的力量，然后呢，令这些章句呢，能够在有情对方。在这个持诵这些章句的时候有所神验，那我们上次有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之所以能够神验，其实是菩萨这个宣说这个章句的菩萨他的力量，而不是说这些章句的本身由他不可思议的这个写法或是不可思议的读音，因为呢，往往有许多人都误会了。说咒语，他们认为说咒语都有一些神奇的力量，所以有一些人就迷信说，宇宙间呢有某一些声音是最神圣的，那些声音只要发出来的话呢，那就有一些神奇的效应出来啊，这个是有一些人迷信的结果。但是我们给在这个弥勒菩萨这一段的开示里面呢，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啊，我们说呢。真正的这个咒陀罗尼，它之所以神验，是菩萨的力量，而不是章句的力量。那回过头来，再来看看瑜伽师地论讲到的四种的陀罗尼。我们说呢，在这个四种陀罗尼里面呢，菩萨咒陀罗尼是跟我们印象中的咒语最接近的啊。比方说，我们所印象中的大悲咒，那就是属于菩萨的咒陀罗尼里面的。一种啊，那至于说其他的菩萨忍陀罗尼、法陀罗尼跟意陀罗尼呢，都各自有各自的适用范围。不过我现在呢，跟大家介绍一个咒，这个咒呢，它是一个陀罗尼，可是呢，它却同时满足了菩萨忍陀罗尼、菩萨法陀罗尼跟菩萨意陀罗尼，这个咒就叫做正觉总持咒。那我们念一次给大家听：五蕴十八界、涅盘、如来藏、般若、道种智，涵盖一切法，一切最胜故，于此相应故，二所现应故，三位差别故，四所显示故，如是次第现，具足解脱道及佛菩提道，求正觉佛子，一切应受持。这个总持咒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说呢。它里面谈到的有十项的法在里面，所以呢，如果您能够至心持诵这个咒语的话，那您就会有趋向于菩萨的忍陀罗尼，因为在这里面包含了十项的义理。至于说法陀罗尼的部分呢，那这个部分呢，确实也包含了所有一切菩萨所该学的法在里面，用最精要的字表示出来。比方说，五蕴十八界就已经涵盖了一个有情众生他所面对所有的一切法，都涵盖在五蕴十八界里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呢，就是呢，从这个咒语里面呢，可以衍生出无量的义理。比方说，五蕴十八界，接下来谈到了涅槃如来藏。那这个五蕴十八界里面跟涅槃如来藏的关系又是如何呢？从这个咒语里面，如果能够适当的持诵并且了解之后，也就能够对佛法义理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我们说正觉总持咒呢， 他既是菩萨忍陀罗尼，也是菩萨法陀罗尼，也是菩萨的意陀罗尼。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呢，那刚才我们看到的咒陀罗尼是菩萨有等持自在而宣说，能够除有情灾患。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这点呢，我们也要跟大家交代清楚。我们说，在佛陀住世弘法的那个时候，僧团里面其实是禁止比丘随意的展现神通的。比方说，佛陀在摩揭陀国弘法的时候，有一次就有一个在家人，那当时他居住在这个摩揭陀国里面有一个城市呢，我记得应该是那烂陀城。那这个城呢是一个很繁荣的城市，这个在家人呢，他眼见到这个城里面呢这么多呢富足的人们，所以他就想说，如果佛法能够在这个城能够传播开来的话呢，能够发扬开来的话，必定能够加惠许多人。所以他后来就去觐见佛陀，然后跟佛陀进言说呢，如果僧团里面的比丘如果能够当着城里面这些人的面前呢展现神通的话，必然很快的能够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那么那全城人恐怕就可以很快的接受佛法了。所以他劝佛陀说，是不是要让僧团的比丘去城里面去展现神通？那么佛陀呢就明确的讲说呢，这个并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佛陀说呢，说如果一个比丘真的在众人面前展现神通了，然后信的人看了这个比丘展现神通之后，会很高兴的跟其他人讲说呢，我今天看到了某某比丘展现了怎么样的神通，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可是这些个说法呢，如果让原本就不信佛法的人听了之后，极有可能他就会说，啊，你说的这些神通我知道，因为我在哪一句咒语里面也看过了这种的效用。所以呢，这个比丘显然就是因为持诵了这个咒语之后，所以他就具有这个神通了。佛陀就问了这个在家人说，如果这个人说这个比丘展现的神通是因为持诵了这个咒语呢，那请问你这样是不是构成了毁谤的这个毁谤的过失呢？这个在家人就跟佛陀说，确实啊，他想想就是说，确实这个确实就是毁谤了那个比丘了，因为这个比丘的神通是由于自身的力量而来的，并不是哪一句神奇的咒语而来的。所以如果有人这样说的话，那就是毁谤了那个比丘了。所以佛陀接下来就是讲说呢，正因为如此，所以呢僧团里面的比丘呢不会去城里面去特意去展现神通。相反的，我们要向所有城里面人展现的神通，其实就是我们修行解脱的神通。而这个修行解脱之所以叫做神通，就是因为呢，所有一切世间的人都难以想象什么叫做真实的解脱，更难以触及哪一种叫做真实的解脱。所以呢，今天比丘向城里面人展现的将是呢所谓的解脱的神通，这个才是僧团的比丘应该展现的神通。所以从这个小故事来看呢，我们可以知道，在佛陀住世的时候，僧团的比丘是不可以随意展现神通的，只有特殊的需要的时候才能够展现神通。那另外呢，我们也从这个小故事里面也可以学到了，所谓的这个神通呢，当有人说这个比丘的神通是由某一个咒语而来的时候，显然就构成了毁谤那位比丘了。所以这个表示什么？这个表示就是说，真正的神验呢，仍然是有情，它有情本身的神力而来的。如果是从其他的神奇的咒语或章句而得来的力量的话，那毕竟就不是那个当事人本身所拥有的力量，而是借助其他的友情，甚至借助其他鬼神的力量所展现的神通。之所以 能够这样子才会构成毁谤之罪啊。所以我们呢，从这个故事里面就了解说，为什么人家说佛法，也就是说真正我们在传播佛法的时候，如果用神通的话，只能度到俗人。因为神通如果靠这个展现神通来度人的时候，往往度到的人都只想追求神通，就像是佛世的时候的提婆达多一样，他也是一味的就想要追求神通，所以最后才会迷失了自己。那在修行的过程中呢，我们几乎都常常看到追求神通到最后呢，往往都是给自己带来很大很大的麻烦，所以呢，才会说神通只能度俗人，真正要学佛的话不应该去追求神通。可是这里为什么弥勒菩萨要说菩萨得要有菩萨的咒陀罗尼呢？那纯粹就是因为有情毕竟就是呢，在从这个刚开始学佛开始呢，毕竟就是呢很难以完全离开了所有一切的欲求跟希望的，所以呢，如果碰到适当的时候的时候，需要用到这样的方式帮友情解除灾患，乃至于说度他入门的话，那菩萨是可以偶尔用这些方式来帮助众生的。再者呢，那也是要看看说菩萨本身的愿力，比方说呢，如果菩萨的愿力是要接引许多广大的初级学人的话，那也许对于初级学人来说的话，毕竟就是有许多人会呢希望然后靠着佛菩萨的力量呢能够解除本身的灾患，所以像这种状况来说，菩萨就会透过自己的神通自在的力量呢去宣说一些章句，让有缘的有情众生透过诵持这个样子的咒陀罗尼呢跟这位菩萨相应，乃至于呢之后呢一直追随着这个菩萨修习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如果从更广的层面来看，这个毕竟就是菩萨的度人善巧方便之一。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开始要把前面的两个方向把它结合起来了。在上次的讲次里面，我们有谈到说呢，从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里面有谈到自入门陀罗尼，就是呢透过梵语的42个根本字来把佛教的义理摄持进去，所以你单一一个字就代表了一个陀罗尼，就代表了一种的佛教的义理。那么从瑜伽师地论里面我们提到说呢，咒陀罗尼的层次谈到了菩萨呢因为要度人方便，所以呢也会宣说一些章句呢，让这个持诵这个章句的有情众生能够解除灾患。那当你把自入门陀罗尼跟菩萨咒陀罗尼这两个的这种陀罗尼把它呢结合起来之后呢，很显然就会产生了越来越靠近呢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咒语的状况。所以我们才说呢，慢慢的特别是到后来呢，晚期的佛教呢在印度呢后来呢越来就越这个衰弱，越来就越衰弱，到后来乃至于完全就被这个印度教呢所取代了。那个时候呢，在印度教取代之后，印度教呢由于它的教义的这个特质使然，所以印度教里面本来就有很多的咒语。那么当这个佛教在印度呢越来越衰亡，乃至于对最后被取代的时候，就会演变成佛教的陀罗尼跟印度教的坦陀罗等等的这些个咒语呢，逐渐就难以区别，后世的众生往往都会把它混在一起。那么这些混在一起的状况呢，在当时的这个印度呢，这个历史上呢，再往北传到这个西藏地区呢，就形成西藏地区呢非常非常多的咒语真言的状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说，今天大家对于咒语，如果我们呢今天呢随便在网络上面呢去搜寻一下陀罗尼的意思的话，那比方说你在维基百科或者在百度百科上面你去搜寻陀罗尼的话，那在这上面的解释往往就会跟你讲说， 陀罗尼呢，这个汉文的意思就是叫做真言，或者叫做密语，或者叫做名，或者叫咒，或者叫总持。这里面种种的翻译的意思里面，只有最后一个总持是跟它原来的义理相近的。但是呢，如果你继续看维基百科或是百度百科上面的解释的话，它上面会跟你讲说呢，陀罗尼是佛教里面佛菩萨护法神众佛弟子们所通用的一种音声语言。请注意到这里面的解释呢，已经不是原来陀罗尼的意思了，它已经变成一个音声语言的一种解释了。像这个就相当于说呢，他在告诉大家，凡是这些密语啊，这些咒语的本身，他透过这样音声，透过这样语言去宣说出来之后，他就开始具有神奇的力量了。比方说对于像总持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呢，一般人的简持就是说，例如42个梵文字母，只要念诵一个梵音字母，就能通达甚深的般若波罗蜜门。好，现在这个是呢，你在网络上面可以查到的关于陀罗尼在总持方面的解释。诸位菩萨呢，不知道有没有看清楚了？他说，只要念这里面呢，总共有42个梵文字母，只要念诵一个梵音字母，比方说阿，就能够通达甚深的般若波罗蜜门。好，各位呢，如果各位呢印象犹新的话呢，应该会记得当时我们在讲这个大智度论的这陀罗尼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说自入门陀罗尼是怎么来的。这个自入门陀罗尼是用梵文的根本，当时的这个根本的42个梵文字母，每一个字母把它赋予一个佛教的义理，以至于说呢，你在听到别人讲梵文的时候，凡是听到类似的音，你就会透过这个类似的音帮你提醒，帮你联想起所相关的佛教义理。这是一种善巧方便的总持啊。可是呢，现在到了后世的众生之后，逐渐演变，反而演变成说呢，每一个梵音字母呢，只要念诵梵音字母就能够通达般若波罗蜜门。其实刚好相反，当时龙树菩萨讲的自入门陀罗尼，其实是你要先知道般若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先知道一切法不生是什么意思，也必须要知道一切法不生在你的行住坐卧中如何去观行。那有了这些基础的知识之后，再把所有的这些概念知识把它呢跟梵文字母的阿连在一起，然后才能够在跟人家交谈，听人家说话的时候，听到阿这个字，然后才能够联想到般若波罗蜜门呢。所以现在人对于这个解释呢，已经呢完全扭曲了当时自入门陀罗尼的意思了，反而变成迷信单一一个字母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就像这里所说的，所谓的念诵一个梵音字母能够通达甚深的般若波罗蜜门，这真是误会大了。也就是这个大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纯粹就是众生在学习这个的过程中呢，是因为自己本身有欲求，然后呢又不肯好好的按照佛所说的经典来学习，加上之前我说的历史的演进，在印度的佛教衰亡，以至于说呢被坦特罗的各式各样的咒语所取代了，往北再传到西藏去之后，形成了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咒语。那像这些状况就造成了后世的众生呢，反而去迷信梵音字母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就比方说你如果再看一般人对真言的解释一样，真言他们对于真言的解释就是功效真实，超越时空而不变。好，这个部分呢，如果你把它紧扣着它是宣说佛教义理的话，那的确是可以承认。可是一般人对于真言这部分的功效，恐怕还是都落在 求什么求什么的立场上，所以也显然是会扭曲了原来陀罗尼的原意。再过来呢，关于密语的部分呢，许多人就说密语是佛菩萨为了利益度化众生呢，将他的无量劫的修行的愿力功德结晶为一句的密语，让弟子们只要专心持念就可以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个同样呢，同样也是道果为因，因为呢，所有一切的陀罗尼都是为了帮助我们修学佛法。如果说光是一句密语就能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的话，那佛陀为什么还要花49年留下这么多详细解说的经典呢？所以透过这个立场，你可以想象到说呢，所谓的透过一句持念一句密语就能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那纯粹是后世的众生呢因为自己的欲求使然，曲解了原来陀罗尼的意思。那当然呢，比方说名这个字呢，常常有人觉得说持名持名就是表示说诵念了什么咒语可以让身口意得到净化，进而甚至是说发出光明。可是我们都知道啊，咒语本身它只是一个音声而已，真正要净化的一定是要你要自净其意，而不是透过咒语的方式要帮你净化你的身口意啊。那要如何自净其意呢？当然就要顺着佛陀的教导好好的去解，好好去修解脱道啊。那当然最后呢，谈到是说所有的一切咒语，那如果你不曲解的按照陀罗尼原来的意思，那你诵念之后会不会得到诸佛菩萨的祝愿加持呢？这倒是肯定的。实际上呢，只要每一个佛弟子呢好好的修学佛法的话，那佛菩萨没有哪一个佛弟子会不加持的啊。所以呢，不管你是用陀罗尼来修行也好，或者呢认真去读经典也好，或者是呢好好的去接近善知识上课也好，只要你好好的学佛，佛菩萨都会加持的。所以呢，好，我们整个看来的话呢，我们要跟大家特别要叮咛大家的是，咒语的本身按照佛教的方式来说的话呢，陀罗尼就是要帮助大家学习佛法义理的。好，那我们要注意的是呢，不要把陀罗尼全部都扭曲成是一个神奇的章句，或是神奇的发音，或是神奇的梵文书写的方式，希望从这里面呢，只要专心诵念，或是专心呢专心这个书写，甚至还有一些人把它刻在一个轮子上面，然后拼命在转，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样转经轮呢，好，俨然就可以净化自己的身口意。那我要告诉大家，这样就叫缘木求鱼。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阿弥陀佛。